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明珠。你俩下属堂的就是客家 VNV Lovers， 叫下制作的节目《客家声》客家声 Podcast， 邀请到了影视音文化跟环境的领衔者，从他们自身的背景跟专业，带领您走进客家文化的世界。在这一集，我们邀请到了同时是客家诗人，也是非常著名的作词人钟永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永峰哥，永峰老师呢，他是高雄的美容人哦，很长的时间呢，曾经参与过美浓反水库的运动。那么同时呢，也在不同的政府部门来进行服务。最著名的经历呢，大家一定都知道，声翔乐队的作词人。今天呢 ，TPA 有唱到永峰哥来到安尼客家声当中，好好老太七家来打招呼一下。先唱永峰哥老太七家打招呼。
大家好，嗰份气候。用客家来讲，你的 podcast 也可能马上爱听一百了。
真的吗？其实我跟永峰哥呢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之前呢可能没有这机会可以坐下好好聊聊天。今天也透过客家声 podcast， 真的要好好深入的，我也更多认识永峰哥，那么也让听众朋友们对于永峰哥身上所经历的更多深入的了解。前面呢我们就有提到这个美浓的反水库运动，美浓的反水库运动哦，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近几年这个社会运动参与的越来越多，越来越蓬勃的时候呢，对于反水库运动并不陌生。但是呢，那个年代的背景以及永峰哥那时候参与的情况，我想今天就请永峰哥先从这边跟大家来分享起。
其实当时这个我们也不是一回去就是要进行这个反对运动。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这么大的一个计划，地方民众有权理解它的内容，它对美浓的农业、地下水、灌溉饮水乃至于生态气候环境的影响，所以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民主的想法，所以就邀请了官方跟各个对这些影响面向有理解的专家来做一些讨论嘛，所以大概是资讯比较完整之后，我们觉得这个水库对美浓是一个非常不可逆的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开始才觉得我们应该要站一个反对的立场。
而且那时候回去的时候成立了这个爱乡协会，然后进行的整个要组织起来，因为一开始有所谓年轻人还有想你能发起什么的，对不对？因为年轻人才能够真正的来做点什么事情这样子。那1992年，然后一直到后来有声翔老师也成立了乐团，然后 Kung Halle 走，那时候除了大家可以看到用音乐方式来带动影响力之外，那实际上还有发生什么样事情想让听众朋友们更深刻了解？
因为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地方性的一个运动，但是呢它对话的对象其实是全国，对，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运动困难跟复杂的一个地方。但是其实我们从1980年代末期其实就已经在美浓还有屏东的客家地方其实已经进行了长达大概有两三年的以农民为主题的这些研究计划跟访谈，所以其实在1992年之前，我们跟美浓的各界的农民还有美浓的地方组织其实已经算是非常熟稔了，对，所以才有可能说在这个议题出来之后可以很快的形成地方上的组织，然后可以跟地方上各式各样的团体来对话。其实因为有这一个访谈跟接触的基础了。
先前就说在，因为我自己蛮难想象，因为1992年的时候，我刚吃 C 某 GQ， 差不多在上 CC 听，我在想象那个小时候的环境啊。其实因为我们家阿公阿婆们是港铁呢，也是农家子弟这样子。那时候要来帮农民的，要争取什么呢？
其实你在农业地区里面进行这些运动、嗯、你其实还是要从农民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计划对他们的影响。那就非常现实的，就是这个水库盖起来之后，对于地面的径流水跟地下水影响其实非常大、
嗯、
几乎是截断之后要供应给、台南的
工业用水，
对，
是
供应给台南的滨南工业区、
嗯、
因为当时政府计划在那地方盖非常大的炼钢厂跟清油裂解厂、
嗯、
所以大概会从美浓、每天要供应大概是30几万吨的水过去，所以这个水当然也不是只有靠美浓水、嗯、包括把隔壁的老龙溪的水通过越狱引水的方式引过来、
嗯、
所以这个其实到后来我们慢慢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只有对美浓有影响，还包括对美浓下游的屏东平原北边的农业地区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反水库运动的参与者已经不仅限于美浓，还包括屏东县北边的很多的农业地区的农民、
嗯、
他原因在这个地方、
啊、嗯，那永丰哥那时候像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当你们经过这些田野调查，非常爱讲访问了结构后，提供给他样向安台影响这么深远，决定要站在一个反方立场的时候，可是后来呢，我们你透过不管是作诗然后作词做音乐的方式带动那个影响力，那时候有想过，因为大家会想说这可能会要很激烈的抗争，当然它也许是同步在一起进行的，那时候想说用引用的方式来做的时间，你想象它会是怎么样的画面，有想象说也真的可以到达成功的一天吗？
我其实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激烈的社会运动、啊
嗯、
就是说因为你想象成激烈社会运动的时候，你想象是各式各样的冲撞，但是冲撞并没有办法去说服这个政策的主张者跟执行者，
嗯，
所以你必须要通过各式各样的对话，那这个对话就分非常多的层次，包括专业层次的对话，
嗯，
就说 OK， 我们对于地质适不适合盖这个水库，还有这个水资源分配合不合理、公不公平，
嗯，
还有包括这个水供应给这么大的重化工业，
对，
那南台湾已经有这么多的重化工业了，
对，
我们还要增加更多的污染吗？
嗯，
对，那这个在政策上是合理的吗？
嗯，
所以你必须要有够强的政策对话的能力、嗯、然后你必须要把这些政策对话的这些影响，你要必须要转译成农民的语言、嗯、农民的切身的关切，所以你才可以通过这些层层交织的这些对话能够产生这个越来越强大的社会舆论支持嘛。
嗯，
但是这样其实也还不够嘛，因为再怎么多的对话，其实当时也还没有网络，
嗯，
也还没有很多的很多的各种另类的宣传的管道，
嗯，
所以其实也很有限啊，所以才会想到说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文化力量，其实也想过拍电影，也想过搞剧场、
嗯、
也想过美术的创作、
嗯、
可是大概都没有条件，所以后来一直到声响回来才发现说也许可以从音乐试试看。
嗯，那你对故事很老声响老师是谁谁是解决音色的就是后朋友是都两副圈的吗？
声响的村落跟我村落差了5-6公里，我们差了6-7岁，
嗯，
所以其实是后来他回来找我们，我们才认识的。
哦，真紧哦！因为俺有一摆就是给时间，伢就用我毕业时候讲到，还会去赴用啥会搞文物卡吃饭，然后就林董妹煮饭做董后事，感觉应该是认识董舅董舅的好朋友安呢。
我后来还咧开始向他做用我的下人话安呢，
嗯，
比如讲当时提俺录卡呗，沿着去烟楼录音的时候，当然。他们来已经是早上11点了，所以暖身之后就是吃我妈的饭菜了。
嗯，
然后弄到傍晚也是一样在我们家吃。那有时候，会去他们家讨论，然后也是吃他妈妈的。对，
从永峰老师刚才讲的这一段话当中哦，真给那料给都，其实这个这么重要的议题，透过是一个很温柔、很坚定的力量，它反而更加强大。其实你家牛一拱呢，也同时让我想到，在永峰哥作词的歌曲当中，声响乐队音乐当中，其实它就是呈现出像这样子，它可能是勾勒出一个画面，可能是我们共同有过的一段回忆、吃过的一道菜等等的，可是它却能够勾起大家内心深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激荡，这样子。我想这是音乐，就像你刚才讲到，它是一个很深远的，而且它也许才能够引起整个社会共鸣，这样子。
但是当时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啊，就是说，我不希望只是声响为这个运动做音乐上的服务。
嗯，
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的运动可以为它音乐创作注入新的能量，可以产生新的形式的力量。所以我当时就跟声响讲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们既要是运动的音乐，也希望能够是一个音乐上的运动。对，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合作才能够长久了，要不然就了不起我们就合作这么一张或两张，
对，
那后面其实也很难会有新的可能性。那这样的话，我会就会觉得说是我耽误了你的音乐创作。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相互为力啦，对，互为主体啦。
看到现在我装三部曲都压他压脸吃肿了，真的看到这真的就是一个音乐的运动了。包括黑更听众朋友们，如果也有听到就是现场演唱的话，我们这新的这专辑当中特别讲到这是 B 级音乐嘛，吼，那时候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共鸣，这样子，越是宿命的，但是它成为一个能够改变的力量，这样子，哇，一路行了。我们刚才讲到从1992年开始这个议题，然后到正式这个事件结束，也是拖了非常久的时间，一切都2015年，对不对？
前前后后大概就是比较正式的这些运动的过程大概就是7年嘛。
嗯，
可是之后官方也不会那么早就放弃这一个计划嘛，所以后面大概就又在延长了可能将近有10几年时间。
嗯，
所以其实美容的朋友每年都会担心说这个计划会不会死灰复燃，
因为换一个政权。
对，所以我们的地方的这个组织也不能够松懈。
嗯，
所以这个其实也跟我们讲，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计划，当然它有必须服务的一些利益在嘛。
嗯，
所以这些都不是让这个计划可以这么快终止的一个原因呢。
嗯，而且等于是在这个事件之后，中途然后永峰哥也到了美国再进去读书，回来之后其实 Hello 你又都要国家政府相关的单位来进行，这个也算是另外一个转折点，对不对？
其实我是94年时候去念了2年的社会学，回来就接这个美容爱心协会总干事。那时候接的时候就是这个运动正式进入决战的那2年呢、啊？
所谓正式进入决战，是说关键性在立法院来决定。
对，就是政府把新建水库的预算送到立法院。
嗯，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预算过了，这个水库就非盖不可了。
嗯，
所以当时的这个决战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把这个水库挡掉。
嗯，
挡不掉的话，大概这个水库就是非盖不可。
嗯，
然后如果这个水库在美浓盖的话，其实地方上抵抗一定会有嘛，那一定是更激烈更惨烈啊。那我们不愿意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希望能够在立法院通过这个政策的辩论，各式各样的对话，能够让立法委员知道这个水库负面的效益是多于正面，所以希望能够把这个预算给挡下来。所以97、98、99这3年是这个运动的决战期啦，
关键性
的。
这几次看到永峰老师，我觉得在跟您对话的时候啊，就是你跟人家讲话的方式就会让人家有一种很 很坚定，然后很稳定那种力量，让我想到其实对照起刚才我们一直讲到这美浓反水库运动，在近期内呢，台湾也要进行这个我们的公投，那一样有一些议题呢，我相信也许住在附近人有更切身的相关，比方说是早教或是核四，或者是其实在新竹市地区有一个干净水公投，也会在近期内公投一起。那我觉得年轻世代更多参与这个社会运动绝对是一个好事，我自己也是学政治学的，那但是呢，至于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世界，我或者让你的影响力发挥，这个可能就是要另外一种智慧。用音乐是一种形式，那而且呢，像刚才永峰老师也提到，你要说的语言是要让当地人能够了解的。我可以想象得到，就像是比方我们现在办一个嘉年华，如果我们邀请的都是外来的表演团队到地方上表演，地方上就不会有共鸣这样子。给世界啦，你都看那个哈，猜题给给得有农民啊，长者阿公阿婆，他们愿意一起来吗？我相信很多他们可能觉得说，反正某雄关会吗？因为我在我的故乡，我常常是这样，因为可能他们会觉得说，呀，得不就讲董秋妹过一边唔得，好像也不能够怎么样这样子。
我们回去美浓的时候，美浓的农业人口普遍的年龄层大概都已经是60岁以上了。那60岁以上的农民，他们其实有一定的知识的背景。因为台湾农业现代化在他们身上其实是已经是第二代跟第三代了，所以你不能说他们对很多专业上面的事情没有理解能力。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他们还在生产线上面，所以他们对于水库对他们影响，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敏锐。他们知道各个季节里面水的供应会产生什么变化，所以这个因素如果打乱掉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其实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只要能够把这些因素可以客观的分析，然后用适当的场合翻译给他们听，那其实他们认识产生之后的力量其实是会超过你的想象的。
就是考试啦，刚刚你没有讲到，就是刚好给都后给这时期给他的当地给就会做，不是像现在农村人口又更加老化，这样有很大的断层。跳过一个话题，我相信听众朋友们汤爱狗还有寇内有一个卡了解给世界的情形呢。黑公台起来喊说喊卡层，因为了解吧，每周的都没有录懂工懂中哦，有很多更多相关的报道。我们回来讲另外一个话题，刚才永峰老师有提到，这不只是同样要带动的是一个音乐的社会运动整个翻转，而且同时我们看到声响老师声响乐队整个的音乐呢，它不只局限在客家的语言的限制上，除了在台湾我们国内呢就已经跨越族群的限制之外，也常常在疫情之前呢，声响乐队会到世界各地让世界听见台湾声音。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许多的英国的朋友们他们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他们是听着声响乐队的音乐然后在思乡的，然后而且他们也不是客家人。好，这点是让我觉得很震撼的，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用客语来演唱，但是却能够唱到别人的心里面这样子。
其实你离开台湾之后，你唱客家话、闽南语或华语或国语
没人猜
doesn't matter。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还是用你的音乐性来论胜负了。
你可能要他流行音乐有暗斗编发当年的金曲奖啊 TPH 在这新人奖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曲风越来越多样化，好像在写我们这时代的音乐的故事这样子，非常不一样。我常常都听到爸爸妈妈老公他说他上次看一下金曲奖，他说他不是伊都都大家都会冲嘛，该石头正经都会改变，你要看一下主流音乐你有嘛该想法嘞？
其实这10年来，我们每隔2年或3年参加金曲奖跟金鹰奖，真的可以发现，音乐类型的变化非常快。对，而且每年看到的脸孔，每次看到脸孔，其实是面孔是远比熟面孔要多了。
错。
对，那所以这其实是台湾这几年来，年轻人的活力跟多样性其实是越来越好。 那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另外就是这几年来，我觉得就是台湾对于所谓的多样性哈，我觉得至少这几年来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变呐、啊。以前所谓的多样性就是说，哦，我尊重你，
嗯，
但我不会靠近你，我不会想要理解你，
嗯，
但是在政治态度上面，我认为我尊重你，跟我平起平坐，
嗯，
完了就没有了。
嗯，没有对话。
对，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比较好了，就是说、尤其是年轻一辈不同的专业者之间的这个跨越，就 crossover， 已经不只是这种专业上的跨越了，还包括语言上面跨越都开始在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台湾文化上面很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
了。嗯，听到永丰哥这样讲，其实我是很开心的，因为 我常常会听到两派的声音，某种跟嗓音，一种就是很他们对于音乐音乐本身它有它自己的定义，然后会觉得说会有在世代隔阂之间，他会觉得说没错，尊重而已，但是不愿意去了解，但是乐见其成。永丰哥你是八岁时节28岁的时候来参与这个运动，一直到现在，其实这都还是持续在贯穿的你现在的生活的重心，持续在做，一做哇好几个十年都要倒闭都会做，喊嘎都要坚持都要，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莫安简单呢，
因为不会啦，因为我们不会别的事情，只好做这个了。
你太谦虚了，而且啊，曾经看到沈雄欧吹啊，沈雄欣赏也确实他出后来出了这么多专辑，好让大家有听到不同的声音。最新的一张《野莲初妆》，我是非常喜欢的。我那时候在听的演唱会的时候，印象好深刻哦。经验做的用亚个饮食，大家想到吃的美食的时候，都是欢愉的、合家开心的一个时光。可是，如果食物再讲更深层一点，它带动的回忆是会，会让人家热泪的。哦，可能有的东西一根小小的，咪头不一听喊错耶，这样子用最庶民的文化讲一个很深层的情感，这样。
对，就是。因为这其实也是跟台湾这20年来越来越丰富多样的食物书写对话了。那这几年其实我们看得到，就是这几年来的这个食物的书写，已经不是写食谱，不是写那些食材如何取得的，而是写这个食物的制作过程里面跟很多人的面向的对话，对，跟记忆、跟时尚、跟新的科技、跟新的饮食文化、跟新的食物的主张、跟新的生活方式的对话，所以这几年我觉得食物书写已经变成是一种很有趣的创作类型，它甚至会变成是一种文类，甚至变成一种文类，所以我觉得音乐上应该也要够长进，可以有这一种类型创作的能力了。所以因此我就会觉得我们至少可以做一张不是把食物当作乡愁，不是讲当作一种妈妈的味道、祖母的味道而已，因为食物它其实很复杂，对，包括食物在各种年龄层族群不同的品味方式，它其实很复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有能力把食物的音乐创作让它稍稍的离乡愁式书写可以更远一点，更大胆一点，对，所以就开始想我们如何能够有这种以农村为范围的这种食物书写的，所以就会发展出这个食物它跟生态、它跟女性、它跟边缘、它跟全球化的各种关系跟连接的这种音乐创作。
其实永丰哥啊，一直都是我很敬仰的对象。简短的这一段对话当中呢，就发现到我们从来其实，因为我之前在做客家美食节目的时候，寇斯把料理跟情感的延续，确实它很容易导向一个比较就是会让人家赚人热泪的。可是有喊卡斗某 Q 给熊熊，我相信也开启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这样子，你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呢。为大家开启一个新的想象画面，然后大家跟随你，然后去前进。
不敢说跟随了，只是说把自己的功课摊开来， 请大家来品尝，如此而已。
嗯，俺都吃上黑工，俺们是做家几十年吃些发，可能一个时间犯水库运动，俺们要干一波，所以俺个时间当试试听听。所以听众朋友们，今天听完这一集之后，不晓得对于大家有什么样的养分吸收呢？参与社会运动也好，或者是说你想要完成一件你心里面的目标，其实它能够让世界听到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样。那包括呢，你同时要让自己心里面的力量更加强大。那今天透过永丰老师的分享哦，也让大家看到客家不同的一面。客家除了大家了解到的语言本身，还有大家熟悉的客家美食之外，客家就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也是台湾，我们台湾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也已经交织在一起，是分不开的。大家认识客家文化，同时也是在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国家。最后一名永丰老师有什么话要送给大家吗？
其实刚刚主持人说，我做这些事情非常的强韧或坚定之类的。我必须说，我其实是一个很孤僻、很内向，而且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但是我又想要做一些超越我自身能力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在这种矛盾的状态里面。那要解决这种矛盾状态，我觉得就只有个方法，就是要创造出更有意思的对话跟连接的方式，可以让你的小小的孤单的自我变成是一个大的可以对话的自我，对，这个事情才会成功。
哇，这段话呢一定要反复把它听下来，然后把它笔记下来。确实是如此，我们在挑战的也许不是社会，是在小小心里面的宇宙。非常谢谢永丰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今天呢是受益最大的人。那么也希望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也成为各位的养分，不断的来挑战自己，然后写下自己宇宙当中新的一个诗篇。什么太气嘎，没什么，钟老师安子塞
感谢大家。